我们正在学习牧羊之君系列讲座，今天分享的是第三课，题目叫以弱胜强。坚定的信心与自身强弱无关。早在2006年，英国男孩杰克·奥里弗从布里斯托尔的一所学校步行回家，边走边打电话，从灌木丛窜出一个人喊，把手机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打到你给我。他实在是选错了对象。尽管杰克比杰斐矮一头，但他没打算向坏人低头。自己努力工作，每天加班加点才攒下的手机绝不会拱手送给他人。见他不肯配合，匪徒猛朝他扑过来。杰克说，我侧身一躲，猛一记右拳迎面直击，打中他鼻子，血流了一地，他捂着鼻子跑得没影了。劫匪不知道，杰克最近刚刚荣获空手道与自由搏击青年组的世锦赛冠军。以为个子矮就好欺负？可怜的劫匪，从此杳无音信，再没敢来挑衅。这只是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故事之一，二人的名字已成了代名词，象征某个小人物或小公司不得不直面实力悬殊的强大的对手的挑战。这场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是一段真实的历史，它是人类史也是圣经史上最伟大的传记之一。请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，今天仍然要继续学习撒母耳记上，重点在第17章。借着上帝的帮助，我们要通读整章内容，深入体验这段传奇。撒母耳记上17章1节，非利士人招聚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梭哥，梭哥的意思是堡垒，隶属于犹大地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以拉指橡树，很可能有橡树林。百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，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。以拉山谷距伯利恒30多公里，它是犹大地区和非利士人的领地之间的一段必经之路。请看屏幕上这张照片，去谷歌地图直接能搜到山谷的定位。山谷内形成一个圆形天然竞技场，小溪从中潺潺流过，看上去似乎双方军队为争夺领土已经对峙了很久。非利士入侵以色列领土，以期攻城略地，边境冲突摩擦不断，经常听到以色列人嘲笑非利士人为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因为在东侧的边界上，邻国的百姓像以东人或亚门人或摩押等等，他们至少和古以色列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接受割礼。但非利士人可谓邪恶堕落的异教徒，有很多异教仪式，他们拜于神，有些仪式的过程污秽不堪，因此非利士和以色列是彼此宿敌。大家都听说过在之前的士师时代，参孙、萨摩尔、扫罗都曾与他们开战，他们在以色列西南部，更靠近海岸线。另外，有人可能会从非利士联想到巴勒斯坦，后者确实曾经在非利士居住过，所以这是冤家路窄的一场恶战，两军对峙，虎视眈眈，全都试图挑衅对方下山进攻。通常战场上只有占据高地才能占据绝对优势，双方都驻扎在山上，中间是山谷，每天喊对方来呀，过来比试比试，只要守住制高点就有主动权，对方也喊有本事你先过来，小范围冲突不断，大部队僵持不下，因此一场大战迫在眉睫。不久在沙场逐鹿的高潮突然冒出个重要的大反派。第4节经上说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 名叫哥利亚，名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6肘01虎口。至今很多人仍怀疑哥利亚的身高，他究竟有多高？不妨查阅一下《圣经注释》第2卷第1018页。腓力士人推出自己的秘密武器，挑选出一位魁梧的巨人叫阵，他的身高大约将近3米。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什么叫巨人。历史学家对很多经文并不赞同，但有一件事没人反对，就是古代的确曾经出现过巨人。那么究竟多高算巨人？比如在《申命记》3章第11节提到，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9肘，宽4肘，都是以人肘为度。这张床，成了纪念品。九肘，哥利亚身高多少？6肘1虎口，不是英尺或米，而是肘。如果按人肘为标准，巴山王鄂的床架是9肘，大约合4米多。注意，圣经特意提到以人肘为度，肘有不同的标准。这张是古代巨人身高对比图，最高的这位是巴山王鄂，身高大约合3.6米，这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计量单位。其次是哥利亚，最后是普通的犹太人身高。这位朋友名叫埃里克金德，我和凯伦，我们去澳大利亚潜水，在船上和他偶遇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曾经是芝加哥公牛队的篮球队员。不夸张，他是世界上最高的犹太人，身高足足有2米2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。再看看我和他同框，左边是我本人，凯伦拍照后应该把照片发给了右边路人女孩的邮箱。总之很有意思，船上的床根本不够长，他只能睡甲板。小伙子很厉害，国际象棋绝对算得上高手。我们下海去潜水时都会背一个氧气瓶，只有他必须穿特制的潜水服。2米2的身高，用不了10分钟氧气就用光了。我们带着氧气瓶能玩1小时，他时不时得浮出水面。氧气瓶坚持不了多一会儿，长那么高干嘛？谁听说过巨人安德烈？他是演员兼职业摔跤运动员，身高2米23。回顾各个阶段的历史，都有一些远高于常人的巨人。亚当·克拉克版《圣经注释》曾引用凯撒时代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说法，他说最高的人名叫杜加班纳，生活在已故的皇帝克劳迪斯时代，阿拉伯人后裔，他身高3米，这个数据比哥利亚还要高一点。约瑟夫提到过犹太人以利亚撒，他被维他留斯派到罗马，身高7肘或3.1米。伯肯斯见过一位3米的男人和一个女人，高3.1米。还有詹姆斯1世时，出生在黑尔附近的英国人，大名鼎鼎的约翰米德尔顿，他的身高已经超过2.8米。大家都相信也知道有巨人。当然在不同年代地域对肘的定义不同。关于肘的数据，看看下面这张草图简介，差别很大。有希伯来短肘，大约合44.5厘米，还有埃及单位肘、普通单位肘、巴比伦皇家单位肘，这个约合50厘米。希伯来长肘、埃及皇家单位肘，如果按照埃及皇室的标准，哥利亚就是3.7米，远超过3米。两种高度有些差距。总之他确实巨人，实实在在的庞然大物。民数记13章33节有段记载，以色列派探子深入应许之地打探情报，其中10人回来心惊胆战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他们是巨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也是如此。 申命记三章十一节前面提到过巴山王噩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继续详细记录了哥利亚的装备。经上说哥利亚头戴铜盔，一顶青铜头盔，身穿厚重的铠甲，鳞片能阻挡迎面射来的弓箭，这身铜甲重五千舍克勒，大约六十公斤还多。你们穿过五六十公斤的外套吗？举起这个重量还行，但穿这么沉的铠甲肯定没法打仗，只有超级无敌的大力士才能视为无物吧。谁能穿上六十公斤的大衣还说哦没啥感觉？巨人兼大力士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或者像小电线杆，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，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，光枪头就有七八公斤重。我有两个二十五磅的哑铃放在卧室，没事举一举，举不了几次手就像灌了铅，十几斤枪头的长枪怎么能当武器？必须是大块头肌肉男，非利士军营很可能专门派一群侍从负责护理他的盔甲，毕竟一般厂家买不到，得定制。身为巨人是什么感受？通过圣经不难看出哥利亚是个奇人，他被称为非利士一流的勇者，魁梧的决斗士，有他坐镇稳如泰山，他一来到阵前，以色列这边便压力山大。这是在第八节，巨人走进山谷，两边是山坡，因为空气畅通无阻，清晰的声音传得很远。他站在谷底向以色列骂阵，非利士和以色列人在非战争期间互通贸易，掌握多种语言是一项基本技能。比如在欧洲，在瑞士你会发现他们会说法语、意大利语、德语，还有瑞士方言。欧洲每个人至少会说两到三种语言，如果能讲三种语言就被称为三语人，如果会两种就叫双语人，只会一种语言叫美国人，这是别人说的。总之双方战士都会说对方的语言，因为想一想参孙会不会讲非利士语，他和大迪拉同居总不能找翻译，非战争期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双方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，甚至可能非利士还会向以色列外派驻军。巨人到阵前用以色列语大声叫骂，他的挑战宣言挺有意思，你们摆列队伍做什么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是扫罗的仆人，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一个人让他下来找我，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，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，你们服侍我们，用不着大战一场血流成河，你们派个最厉害的人和我单挑，生死定输赢，无论谁赢对方都必须主动向胜利方献上贡物，不是要全民为奴，但是得向对手俯首称臣，每年派人朝拜交税，承认对方主导地位。巨人说，谁有本事杀我来吧，拿生命做赌注也需要几分勇气，但如果有两三米的身高相对容易些。他还继续挑衅以色列大军，我已经恭候多时，赶紧派人来和我大战三百回合。显然哥利亚是杀伤力极强的对手，他走进山谷要一对一 PK， 随便谁我无所谓，你们号称百万大军，尽管派个人让我们来决一死战，最有实力应战的人应该是谁？扫罗王，他比一般人高出一头，当然多年之后他彼时大概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岁月不饶人，再不敢提当年勇。第二候选人约拿丹曾带着贴身护卫合力干掉二十个非利士人，为什么不派约拿丹？他也魁梧健硕，当然和哥利亚还是没法比。那么哥利亚隔多久骂阵一次？他隔多少天提出一次这样的挑战？每天骂阵持续了多久？四十天，每天两次，累计八十次。跳过几节，第十六节经上说，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四十日。希伯来军营有没有任何人敢出来应战？ 歌利亚天天到阵前叫骂，可惜对方不仅没被激起斗志，反而人心惶惶。全军从将军到士兵，没一个人敢应战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话，就惊惶，极其害怕。是否很悲哀？以色列人最初为什么非要立王？上帝的百姓不听先知的劝告，执意立王。撒母耳记上8:19，百姓喊：“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”因此，歌利亚每次走到阵前，都嘲笑以色列的上帝，咒诅以色列的上帝，极尽讽刺挖苦。前线军营肯定流传过教会不宜的小道消息，还好圣经没记载，但并不难想象，当敌人亵渎上帝，妄称上帝之名，抵挡上帝时，而以色列士兵竟然默默无语。你有没有被敌人恐吓威胁而胆怯过？从早到晚似乎惶惶然不可终日，你被压抑得喘不上气，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如果大卫在这段典故中预表基督，那么歌利亚预表谁？上帝最大的对立面就是魔鬼。大卫和歌利亚的经典之战不仅仅能够鼓舞孩子们，更在激励每一位信徒，因为魔鬼一直在嘲笑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被撒旦无情地嘲笑、侮辱并捆绑，被属仇敌的罪奴役啊！别忘了前面说过战前协议，我们打败你，你就是奴隶。战争决定谁为主，谁为仆，谁的神至高无上。这不仅是军队之争，也是神与神之战。请注意，大卫是在捍卫上帝，歌利亚的辱骂出自假神，这是关于究竟谁是真神的战斗。非利士人信好几个神，巨人就这样骂足了80场，以色列人不得不听着，无所适从，唯有恐惧。以色列王扫罗也曾拥有上帝的灵，他在干啥？记得上一章吗？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使人愁苦沮丧的灵入侵，扫罗备受折磨，但耶和华的灵充满大卫。扫罗失去了圣灵，圣灵的属性之一就是勇气，因此他失去了勇气，失去了精神支柱。国王如此，相当于球队队长失去了斗志，严重影响战斗力。扫罗显然被吓破了胆，百姓只有更加惶恐。或许约拿丹请战，让我去。不行，你是太子，不能拿你的命冒险。约拿丹可能很想去，但扫罗并不认为他是正确的人选。然后突然之间，战场出现新格局，呈现出鲜明的对比。17:12，此时大卫刚离开田野和草地，就来到战场的焦点地带对阵强敌。一个小男孩要和巨人决战，不是小孩，而是少年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，加上以法他是因为伯利恒的意思是面包之家，迦南至少有2个或者3个地方叫伯利恒。拉结死在伯利恒的以法他，这是耶西的家乡，也是大卫的家乡，别和其他的伯利恒混淆。美国有 N 个波特兰，俄勒冈波特兰，缅因州波特兰， N 个法明顿，听着像农业小镇，这类重名随处可见。既然有若干伯利恒，因此说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之子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他是耶西的儿子，8个儿子之1。当扫罗的时候，耶西已经老迈，之前已经说过，耶西出生在参孙之前，但比参孙长寿的多，这时他年纪已经老迈。经上说，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，出征的3个儿子长子叫以利亚，次子亚比拿达，老三叫沙马，大卫是最小的。那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，大卫有时请探亲假离开扫罗，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。16章正式解释17章大卫从哪儿来，他在皇宫演奏古琴，但不是全职， 当时仍是农业社会，大卫需要不时地回家帮忙收庄稼、牧养羊群，再剪剪羊毛。因此，扫罗抑郁症状得到缓解的时期，大卫请示：“我现在没啥事儿，想请假回家干点农活。”经上记录了大卫如何回到家乡伯利恒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羊，他很享受牧羊，即使明知自己是下一任王，他仍庆幸能暂时离开宫廷是非，但他同时心系前方战事，因为自己的三个哥哥都是军人，亲人在前线怎能不担忧？而老父亲耶西因为担心战场上的儿子们，决定派大卫探探信儿。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四十日。耶西对儿子说，第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七节。一日，耶西对大卫说，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，速速送到营里，想办法交给你哥哥们，再拿着十块奶饼送给千夫长，且问你哥哥们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接受父亲差遣，大卫被派到战争的最前线，耶稣被天父差派带着灵粮直抵前线地球。还记得雅各做过什么？他担心孩子，便派约瑟差遣约瑟探望哥哥们是否平安。这里大卫被父亲差遣，继续经上说，大卫带着供给来到了前线，两军摆列队伍。第二十二节，他把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。他来到前线边沿，仍然是非军事区，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非利士巨人大名鼎鼎的歌利亚一早就开始骂阵。他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再次发出威胁和挑战。但这声音第一次传进了大卫的耳朵，他之前放假回家放了四十天羊，四十天结束之后，他听见敌营的挑衅。耶稣有没有曾经在四十天结束时与魔鬼征战？不妨回忆一下。其他以色列人闻声而逃，但大卫没有逃跑，所有的战士都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百姓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卫问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，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？大卫看到的被挑衅的不仅是军队，而是上帝，他怒不可遏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震惊而烦乱，甚至已经出离愤怒，竟没有一人敢出去迎战。上帝在这边又没在那边，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一个人站出来？这番话引起一点骚乱，他又问，干掉这家伙有什么奖品？其实他早打定主意，真没人上我上，胜了有啥奖励？他的志向绝非奖品，只是好奇。以色列人回答道，杀死巨人好处多了，想象战士的口吻，自然是高官厚禄，还能当驸马。历史证明当驸马不算好事，但确实也算是皇恩浩荡。战士团团围住大卫，想看看他的武器。他卷起长袖子，拿出了鸡弦，把皮子解开，大家又一次炸开锅。大哥以利亚挤进人群，听到大卫的豪言，不禁怒火中烧。那以利亚为什么要生气？原因之一是大卫的勇敢，映衬出自己的懦弱。怯懦和勇敢总是势不两立。以利亚身为长兄，听到大卫的话很没面子，只能训斥弟弟，不乖乖在家待着，来这儿添什么乱？你把旷野的羊群托付给谁了？你就是骄傲张狂，还有好奇，为了看打仗，害得羊群很可能会被熊一只只吃掉。大卫的兄长 知道小弟是受膏之君吗？
知道。
但他们并没有真的信。耶稣的兄弟们有没有怀疑过耶稣并非是弥赛亚？他们在起初并不信耶稣是救主，当然直到后来才真正确认耶稣的身份。大卫的兄长后来也加入他的军队，甘愿接受最小的弟弟差遣也不容易。最终他们意识到是上帝在呼召大卫，但起初以利亚并不客气，他说，小弟你来这儿只是好奇，我了解你，你不过是想引起关注。大卫反问，我做什么了？我只是来送饭，请问何错之有？接着他问了最重要的问题，我生气岂没有缘故吗？换言之，我这么生气难道理由不充分吗？难道你不着急？咱们一天天的被敌人嘲笑，难道你愿意战败为奴？难道就没人准备出战？难道就没人商量一下对策，直接做逃兵？他看见士兵闻声而逃，我生气岂没有缘故吗？上帝说，凡事都有定期。Amen。基督教有一道信息，有一场硬仗，我们必须武装好自己。大卫转身不理兄长，反正你别想阻止我。他又问另一个士兵同样的问题，答案也是如出一辙。人群越聚越多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胆大包天。大卫问，哦，真的有奖品？他似乎已在摩拳擦掌。被挑衅这么久，总得有人应战，我来干掉他吧。忍了40天，每天被骂2次，难道要继续忍吗？军营掀起轩然大波，有个来自小城伯利恒的傲慢的家伙，连战袍盔甲都没有，竟说我要去打败巨人，居然还打听胜利后的赏赐。终于他这些豪言壮语以及轰动效应都传到御前，大卫鼓舞了士气，从开始因实力悬殊产生巨大恐慌到群情激昂，他被带来见扫罗。第32节，大卫禀告王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年轻人信心满满，扫罗可不放心。他认识大卫，却并不了解他，只知道他是宫中的御用乐师。王说，我不是有意打击你。第33节，扫罗劝阻，你不能去与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但大卫表现出极大的信心，还抛出信心的凭据，他的确大有信心，他非信自己，而是信上帝，而且有足够的底气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我为我的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来了熊，显然当时乡下的野生动物还没有完全灭绝，从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用不着击弦石。希伯来是狩猎，只是赤手空拳，或用棍子，或者叫棒子。我把小牛从他的嘴里拽出来，他要害我，或抢走小羊，我得把小羊硬抢回来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好像有点像参孙打死过狮子，他被圣灵充满，撕碎一头狮子像撕小羊。有人可能以为，哦，只是一个圣经故事罢了，但实际上这是真实的事件。2008年10月，吉姆·维斯特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森林散步时，一只成年黑熊突然向他发起进攻。45岁的吉姆被撞倒后趴在地上佯装死去，熊仍然撕咬他的头和背部。他终于挣脱熊口，挣扎着稳住脚，熊一愣后退了一步，他抓起一根大棒向再次靠近的熊迎头痛击。熊好像被打晕了，但他不敢住手，不停地挥打，终于熊摇摇晃晃倒下，鼻子流血，咽气了。森林防护员发现了熊的尸体并给他作证，而且医生给他缝了66针，证明他曾被熊亲密接触。人能不能用棍子打死熊？看看2008年加拿大的新闻， 但大卫毫发无伤，不需要手术。大卫向扫罗王解释，我曾经打死过狮子，也打死过熊，每次上帝都救我脱离猛兽之口。36节，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虽然个高，但下场必和他们一样，谁叫他胆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。继续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总之，大卫的大意就是，想想过去上帝曾经多么赐福我，赐给我得胜的凭据，鉴于我的经验，既然他以前能帮我，现在自然也会帮我，这正是信心的果效。你有没有过祷告得应允的凭据？有多少次上帝拯救了你，帮助你，你能听到这一刻就是他在帮你？有多少次你经历试炼，堕入深渊谷底，巨人一直在压迫你，你祷告，主便告诉你答案，帮你摆脱困境。但我们太健忘，常把上帝的神迹置之脑后，该拿本记录册。大卫在关键时刻回起上帝曾经的拯救，因而坚信，既然上帝在过去帮自己，将来也同样会大施援手。这就是信，信仰建立在曾经的凭据之上。他说，我信靠上帝，信曾为我施神迹的上帝，手无寸铁从熊或狮子之口生还，当然是神迹。我信上帝必能再行神迹。扫罗想，战士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，好吧，反正总得派人，谁能猜透帝王的心思？他可能揣度，若派最优秀的战士出战，万一被杀，多没面子。但若派个男孩，即使他丧命，我们败的也谈不上太丢颜面。这心里就是，反正我没指望能赢。总之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王说行，就派你去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最后这句绝对不能一带而过。王说，你可以去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有没有觉得耳熟？耶稣对我们说，去吧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不是吗？去全世界传道，我与你同在。大卫听到扫罗这几句话，加上约拿丹勇杀非利士人的事迹，都让他深受鼓舞。毫无疑问，他也听说过参孙他徒手杀熊和狮子，正是仿效参孙。这些英雄的故事激励了大卫的信心。父亲耶西每天给他查经，通过学习参孙、约拿丹，大卫更亲自寻求与主同在。接下来便是争取自己的得胜经历。扫罗说，去吧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耶稣说，去吧，我与你同在。可惜人常常错误的试图靠外在的肉体去打属灵的战斗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第38节，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少年没准暗自嘀咕，要是铠甲这么好用，您自己怎么不用？他把佩剑挂上战衣，想走几步试试。既然这是扫罗的盔甲，他比别人高出一头，大卫显然不如他魁梧。经上只说过撒母耳对以利亚的身高印象深刻，却没提大卫，说明他比以利亚还要矮。有没有见过小女孩穿戴妈妈的裙子、帽子，拖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很可爱，但没两步就摔个狗啃泥。大卫穿上扫罗的盔甲，还想好好走路吗？别说打仗了，连路都走不了，不是吗？他的头从战袍颈部只露出一点儿，眼睛透过领孔缝张望，头盔空架着，还要拖着长剑。赶紧汇报，我不是不想穿，实在穿不了。也许扫罗在盘算，要是大卫穿上我的盔甲出战，我多少也参与了战斗。他在找心理平衡，要是穿着我的盔甲获胜，我也有功劳，我的盔甲才是战神。 听起来顺理成章。上帝之所以不让大卫穿扫罗盔甲的原因之一是，若那样赢了，功劳算谁的？扫罗的战袍。大卫没穿戴任何防护，只信靠耶和华。你一会儿就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他遵命试了扫罗的战衣，但最后只能说，我穿戴这些没法走路，实在承受不起。他真没想抗旨不遵，但没办法，只能脱下了盔甲。他并不愿忤逆王命，更不想白白的丧命。其实大卫穿戴了另一套盔甲，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现在请注意一个细节，这是在第四十节，大卫开始向最前沿战场进军。经上说他手中拿杖，别忘了这一点。又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儿，从书中，从水中，从圣经中。弗洛伊德式口误，我的真实潜意识。这些石子儿代表什么？凡听见我这话，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但以理书二章提到一个大象，是什么摧毁了象征假神的大象？一块大石头。大卫从小溪里选了五块石子，不妨想想这幅画面：这边山上一支军队，敌军在另一座山头，当中是山谷。以色列军营大家奔走相告一个喜讯，终于有人要迎战了，是谁呀？一个牧羊少年。有人群就有赌徒，喜欢投赌注。我要赌对方赢50-1，大卫赢，我给你50。战士们纷纷开始下注，全都赌大卫必输无疑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卫下山途中，他突然蹲下来，在小溪中仔细筛选特定大小、特定形状以及特定的密度的石头。当时以色列的某些地方山谷里能捡到某种特殊的机弦专用子弹石，石头的密度极高，主要成分是金属钡。钡的原意就是重的，确切的说是硫酸钡，最低密度值是 4.25克。这种石子很有威力，子弹由重金属铅所造，超强杀伤力的原因之一是铅能够提升子弹的冲击力。若被机弦甩出的石子射中，说的婉转一点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我们现在就做个现场演示，这里有几件小道具，这就是机弦，看上去就像大弹弓。这里还有个篮球，迷你版的篮球。棒球投手投球速度有多快？每小时100英里。对球赛观众而言，棒球是危险运动。有没有见过职业运动员有时也会被球投中？真的很疼，被一只手投出的快球击中，有人会骨折，有人会晕倒，只是因为画弧投掷产生的离心力极强，因此通过弹弓或者线更长的投掷器能大大的提高石头的威力。大卫只需要拿起一块石子。伯利恒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投手，我还没怎么练过这个，还没找到诀窍，标准菜鸟一枚。第一排准备好逃跑。大致是这样，这样甩一甩，然后幸好不是我上战场。谁见过投手四处转圈找球？不，肯定不行。播放甩击弦时的视频更简单。不过走神的孩子们现在都很认真，我成功了。看，上边这里常常有一小片皮革绑在手指上固定，再捏住另外一边，然后用力甩。我特意用迷你子弹，免得误伤观众。除了这个，大卫手里还拿着什么？棍子，肯定比机弦石大，牧人要用它痛击狼等猛兽。大卫在小溪边停下，挑了几块石子，5个。为什么是5？ 有些牧师解释哥利亚家有五兄弟，大卫杀哥利亚后还得对付四兄弟，听起来不错，很可能只是揣测。我猜他拿五块石子只是为保险，牛仔每次带六枚子弹也是防万一失手，对吧？或许还不止如此，数字五代表什么？犹太律法又叫摩西五经，一共有五卷书。还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吗？他说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五常常象征上帝之道。比如摩西五经便是代表圣经，大卫拿了五块石头，把它们放在随身的口袋里，准备用它们当子弹。前面哥利亚的脸上会是什么表情？一阵骚动，一个少年走进交战区，径直走过来。他肯定是来给我送战书的吧？可他竟然不是来传话，信使怎么会拿根棍子，眼里能冒出火，手里还拿着鸡弦？这阵势摆明是要拼命，又是一次激烈的冲突，骂阵与决战。哥利亚以为还像以前一样用咒骂能把大卫也吓得落荒而逃。十七章第四十二节，经上说，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，还以为是引路员，可后面没人，你敢一个人来？就你。非利士人哥利亚观看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最气人的是还长得帅，又帅又萌，绝不能留他。非利士人又开始口吐恶言，他问大卫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，他咬牙切齿，跺着脚冲向大卫。撒上十七章四十五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存心节背过这段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大卫手中是否有两件武器？一个是鸡弦，一根棍子，但大卫并不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有多重要。即便赤手空拳，即便不清楚上帝会用怎样的方式，但主必定会帮助他的民杀死哥利亚。当你决定遵行上帝旨意和巨人战斗时，或许还毫无头绪，但是只要某件事是上帝的意思，就应该义无反顾去冲锋。谁是我们最大的仇敌？撒旦。我们在为何而奋力征战？战胜罪恶和试探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正与罪征战，战场在地面，也在心里。这是场恶战，我们都被巨人吓垮了，一天又一天。他整整骂了四十天，四十代表一代人，一个时代代表着一段时期。巨人一再逼近，辱骂嘲笑，甚至残酷迫害，还有试探。但是总有一天，总会有一天，我现在还暂时不知对策，不知如何抵挡，但我迟早会胜利，完全不必担心。只要你奉主的名宣告我要向前进，他必定会帮你，不被罪拖后腿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，上帝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开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你们可能不清楚将来用什么武器，但奉主之名，尽管大胆前行，尽管信。大卫做出了坚定的声明。今日第四十六节，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。哥利亚刚说我要取你的头，将你的尸首喂给飞鸟野兽，大卫胆子真是太大了，他非但没打退堂鼓，反而毫无惧色，迎面回应，抱歉，您没机会。若是一般的士兵在与强敌决战之前，多少会紧张，巨人一跺脚，地面抖三抖。大卫面不改色说，想杀我，我会杀了你，把你的头砍下来，这样是为了永绝后患，然后把你们的尸首扔给空中吃腐肉的飞鸟。圣经如何描述对恶者的大审判？说那是飞鸟的大筵席。这里的一切都在暗示末时的审判大日的主题。为什么？按照圣经，所有的民族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， 大卫在两军阵前大声宣告，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战士全都听到了。耶稣降生的大约1000年之前，距今3000年前的以拉谷战场上，上帝的灵曾与大卫同在。而这个故事已经传遍全地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都有人知道大卫和歌利亚听过这段轶事。这更是史实，我迫不及待想去天国听大卫亲口讲他如何上阵迎战巨人。他说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，完全仰赖主。第48节，非利士人歌利亚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你能想象吗？强敌和大军当前，巨人为先锋，而牧羊少年大卫孤身一人直插入敌营，这就是勇敢及对上帝的信心。虽然不懂行军打仗，但若有必要横扫千军又何妨。他跑向巨人，如果换作我，我不会跑着去。大卫一边跑一边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弦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据说一位优秀投手用合适的石子儿加上一把好机弦，射出的石头最高速可达 0.45 口径手枪的威力。大卫的石头经上说他击中目标后并没反弹，速度加上硬度使石子进入额内，很可能打碎了头骨嵌入前额里面，歌利亚趴倒在地上。先祖与先知描述那大能的战士身体发抖，双手前伸，好像瞎了，步履蹒跚，如被砍的大树倒了下来。有句俗语，分量越重也会摔得越重，大地几乎都在震动，非利士军营也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大卫干净利索，他只是用机弦甩石就大获全胜。他大败非利士人又杀了他，但大卫手中没有刀，旁边有卫兵看护歌利亚的兵器，见到主人倒下去，大卫迎面跑来，赶紧掉头跑，哪还管兵器。大卫跑到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拔出来，兄弟借下。他拿起歌利亚的刀。现在需要解释一下，这儿还有一层背景。非利士对以色列民族的压迫包括贸易控制，严格限制铁矿石输入以色列境内，不允许以色列人随意拥有铁制的武器。以色列人当自己的铁制农具需要磨砺，必须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。读过那节经文吗？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有铁制武器，比如扫罗、约拿丹，稍后还会读到。但歌利亚的刀乃宝器中的极品，普通人用双手才勉强举起来。于是大卫拿起巨人的剑，准备了40天，磨了40天，用它砍下巨人的头。经上说骨舌会遭受怎样的咒诅？女人的后裔基督与骨舌魔鬼彼此为仇，蛇会咬教会的后脚跟，但教会将踩碎蛇的头。要砍下敌人的头，士兵若胳膊或腿受伤，便回家养伤，痊愈后再重返前线。但若头被砍了，再无可能生还。因此大卫必须要用刀砍下他的头。非利士人看见自己的勇士已死，四散逃命。设想以色列这边士兵观战时什么表情，大家都下注赌大卫输，要是他赢了，钱也就血本无归了。突然见巨人打个趔趄扑倒在地，再看到大卫却砍下了他的头，场面太血腥了。之后他举起歌利亚的头，非利士大军瞬间如同退潮。大卫的胜利使以色列全军的士气从谷底反弹至巅峰，大家冲锋陷阵，竟势如破竹。之前他们在干嘛？临阵退缩实在是士兵的耻辱， 此刻全军上下都见证了大卫的胜利，也分享着胜利的喜悦。想得胜的勇气从何而来？打胜仗，耶稣也战胜了魔鬼，耶稣也在40天后打败了撒旦，大获全胜。他用的是什么武器？上帝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坚固磐石，也就是圣经。大卫还用了什么武器？一把刀，刀象征什么？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刀更快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。大卫住在哪儿？得讲完这一章。大卫住在伯利恒，谁住耶路撒冷？
扫罗
住在吉比亚，完全相反的方向。为什么大卫把哥利亚的头带到耶布斯人的城？因为耶布斯当时尚未被逐，直到大卫登基后才被以色列占领。大卫举起人头，看看非利士人的下场，你们是自己走还是等我赶你们？耶布斯人叫嚣，我们就算派老弱病残，你们都打不进来。因此大卫数次警告，他将哥利亚的头带到耶路撒冷，便是一种威慑，若干年后他成了大卫的城。哦，对了，大卫将耶路撒冷作为都城，耶稣是新耶路撒冷之王。战争临近尾声，还要再解释一点。大卫留下巨人的军装，当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，亚尼尔也是扫罗的叔叔，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元帅一愣，这是痴呆吗？连乐师都不认识了？您亲口赞过他的琴技。王并没问他是谁，只问是谁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谁打败巨人，整个家族都能享受免税的待遇，这可是绝对的特权。王问，这是谁的儿子？亚尼尔说，我岂是我不知道。王说，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他是谁的儿子。大卫是耶西家的老幺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大卫从哪儿来？他在耶路撒冷示威时被召回宫。扫罗问他说，少年人呐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耶稣也是出自伯利恒耶西的子孙。这就是今天大卫的故事，但他也是耶稣的故事，又是打败巨人的指南。你是否曾觉得自己被困在以拉谷，又被强敌吓破了胆？我们需要大卫的信念和勇气，胜败不在乎人，而是出于上帝。耶稣已经来拯救我们，他能助大卫凯旋，也必能助你得胜。Amen。
坦白承认吧，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。66卷书，715000个汉字，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。想寻找答案吗？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。在这里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，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。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。
60年来，吉普车可谓菲律宾公路车辆中的无冕之王。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，贴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灯光，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出发吧。这些由威利斯汽车公司制造的标志性的四轮驱动军用车通称为吉普，它在民间非常普及。这个词还源自卡通形象《大力水手》中的小狗吉普尤金，它能穿墙破壁，还能够飞檐走壁，吉普车也几乎无所不往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人离开菲律宾时，与其把成千上万的军用车辆运回美国，还不如直接扔掉，成本更低。富有创意的菲律宾人将被遗弃的军车车身加长了近2米，为防雨又加了车罩， 和两条相向的长椅，长椅按设计能容纳18名乘客，但是常常车里塞上20到25人也不足为奇，挤满车内外每个可能的边缘。在拥堵的马尼拉街头，人们随时跳上跳下搭乘。每辆吉普公交的外形各异，有的只是把打包铁丝和泡泡糖用一小片胶带粘合在一起，有些更华丽更摩登，各合金不锈钢外壳，吉普的天花板只是用些填充材料。菲律宾本地人想要乘坐吉普公交时，只要挥手拦车，向司机喊一声或敲一下引擎盖，直接跳上车。这时司机甚至并不会减速，车费大概是8比索，将将折合人民币1块钱，是当地迄今最经济的出行方式。有些公交吉普甚至配备了紧急厕所。它的小缺点之一是因为炎热，车盖敞开，车内没有空调，街上各种尾气废气都畅通无阻，让人感觉好像呼吸不畅。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施，比如安全带，万一撞了啥，幸好车顶只有填充物，若不幸遇到严重车祸，没有安全气囊，你只有坐在周围的车友。因此这也算是优点，乘客与乘客都亲密无间，你能交到新朋友。乘吉普公交需要团队精神，想从摊贩买点东西得大家帮忙接力传递，乘客们上车后也只需把钱传到前面，谢谢，哈哈，非常感谢。确切地说，世上没有任何两辆公交吉普完全相同，每辆都是限量版。你也是，是否曾觉得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，上帝根本不在意你，但他知道你的名字，数过你每一根头发，也在垂听你的祷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想带你去他的王国，只是请别忘了上车。
你是否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出生时，先祖挪亚还健在？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，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，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。从创世之初，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，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.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，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。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，熟悉上帝的圣言，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，请登录 www.biblehistory.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。